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个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心里面充满着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是你草场的羊。神啊，求你再一次高抹我的口，叫我能够在这个时候将你的灵量丰富的赐给弟兄姊妹。主，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有力量去奔走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在两个礼拜前，我们雨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见证的晚会。好多谢弟兄姊妹，你们以爱心预备了很多的丰富的食物，也感谢神有170人参加。更加难得的就是那一晚呢，有五位弟兄姊妹，他们在神在人面前呢为了一些个人的经历做见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位神。事实上呢，在今时今日对于某些弟兄姊妹来讲呢，为神做这样的见证呢并不是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有些人呢，他是一直在等着万事都如意了才愿意呢去为神去开口。也都有些人呢，他们正在一些困难当中，一直都找不到出路。更加有些人呢，他们每天上班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他们怕老板随时炒他们鱿鱼。甚至呢，有些人他们在侍奉上面一直看不到一些果效，又受到一些委屈，所以他们觉得身体很累，他们的心灵都是很累，怎会有力量有勇气呢去为神做感恩的见证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2011年呢将近要过去了。当你当我经历过去这一年当中的劳苦，当中的挣扎，当中的奋斗时候，请问你的身体是不是觉得有些疲乏呢？你的心灵是不是觉得有些困倦呢？我老实跟你说，经过一年的侍奉搬屋，我自己亦都觉得有啲攰。咁点算呢？当我哋回顾过去呢一年嘅时候呢，当我睇睇过去我哋嘅人生所走过道路，究竟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咪亲密咗，抑或系疏远咗？究竟呢一位神佢系咪真系值得我哋去爱护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位神他是不是真的信得过靠得住的呢？这都是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想的。今天我们所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以赛亚书呢，这卷书是相当特别的，它的信息和它的结构呢都是有它的不同的地方。怎样不同呢？就好像这本新旧约圣经一样，在前面这39章呢就是讲到有关被掳之前神对犹大人的责备和审判，而在后面的27章呢就是讲到有关被掳之后神对那班人他们的一种的安慰和应许。所以呢，有些学者他们说这本以赛亚书呢就好像一本的就真圣经，在里面你可以找到有公义的真理，也都是可以找到有慈悲的恩典。昔日那班的犹大人呢，他们在他们人生当中落到去低谷的时候，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呢赐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应许和鼓励。 虽然呢当时他们的环境没有马上改变，但是呢因着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呢，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更新了。咁同样啊，今日我哋所需要嘅系咩呢？我哋所需要嘅就系生命嘅更新。巴不得我哋呢从呢一段经文里面呢，我哋可以睇到三方面嘅重建，让我哋真系能够得到力量去为主而活。基督徒生命嘅更新，第一方面就系要重建我哋同神同人嘅嗰种关系。自从亚当夏娃他们背叛神，他们堕落之后呢，每当人一遇到一些困难，可能是一些些微的细事，他们就很容易很容易随便地去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是怨天尤人。那些被掳的犹大人呢，他们都不是例外，他们都好像我们这样。在这里27节呢，他们对神有两方面是极之不满的。首先他们埋怨神说，我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意思就是说，这位神啊，他竟然不知道他的子民在过去所遇到的艰苦，不看见这帮子民在面对的挑战。那些犹大人在怀疑，可能这位神呢太累了，太忙了，没什么时间，没什么精力，没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们。其次呢，这帮的犹大人呢，他们埋怨神话，他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因为在当时呢，这帮神的子民确实是受到很大的冤屈，他们不单止被外邦的强国所欺负啊，令到他们家破国亡啊，甚至呢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在那里做奴隶，受尽一切的苦难。但是神好像一直无动于衷啊，好像漠不关心。对这帮犹大人来讲呢，好像让他们自生自灭。假如这两个控告呢是落在我身上呢，我真的要好好地坐低去反省。这两个控告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呢对于神来讲呢是错误的。甚至呢这两个控告呢是伤了神的心。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想，因为在天下焉有父母竟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女，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就算是有啊，我们这位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记得我仔六岁的时候，过年过节呢他会拿到一些利是。有一次呢他带了一封利是回学校，我不记得问他拿了。那放完学之后呢，他回来我问他，你封利是请你交出。他说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被同学拿了。咁呢我当时我第一样就係想问一问，查一查究竟佢係咪讲大话。咁后来发觉佢真係冇讲大话，佢係俾一位同学欺负呃走咗个钱。咁当时呢我就好兴啊，我諗返我以前喺学校都俾人欺负过，但嗰时我冇乜本事。所以呢我即时我想第一我要同我仔返学校去找呢个同学。但是后来冷静落嚟祷告神。结果呢都是找返我个同学的电话同佢嘅家长联络。以一个好和谐嘅方式去解决呢个问题。我哋做父母啊，我哋竟然会勇于为儿女去伸冤。何况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怎样不知道不关心他的子民呢？当然不会了，是不是？或者你会问，我们有些什么证据证明这位神呢他是会关心 爱护这班犹大人呢？其实假如你拎起你本圣经，这一卷以赛亚书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原来在犹大人他们还未亡国之前呢，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呢去写下这个预言，将来呢这班犹大人将会被掳到去巴比伦轮去，他们会受到很多的欺压，但是呢神亦都藉着先知的话呢去安慰这班犹大人。所以呢以赛亚书第二部分有些解经家说，这一卷书可以说是一卷的安慰之书，就是好似诗篇里面好多好宝贵的金句。假如你们有时间好好去看这个诗篇，这个以赛亚书第44章到66章。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到第二节呢，先知一开始他就说，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那些犹大人呢，他们不单止对神不满，而且呢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都有了一些距离，而且是相当的距离。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在这里28节呢，请大家注意，犹大人所讲的话呢都是以第三者来称呼这位耶和华。由此可见，这班犹大人呢他们宁愿彼此诉苦去埋怨神，他们没有好像大卫这样在诗篇里面呢直接去向神祷告诉苦。事实上呢这班犹大人他们不单止没有好见证，而且呢他们四处都在传这个亵渎神的这种谣言，他们不单止得罪神，他们还更加伤了神的心。我们看见呢这班犹大人他们有时得罪神都不知道，反而呢是这位神他充满怜悯，他主动来跟这班犹大人说，他说你为何说，你为何言。神并没有责备这班犹大人，他只是想给这班犹大人一些机会去自我反省，让他们认罪悔改，让他们跟神重建这个关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究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是不是需要重建呢？假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比以前疏远了，让我们可以自我反省，向神认罪悔改，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一次来亲近这位神。正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议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其次在这里我可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同人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是不是需要重建呢？曾经有人说呢，当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他跟人的关系好极都有限。当我听起来的时候都好像有些道理。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正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既然这位神他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大爱，那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认罪，彼此宽恕，就是好像父神他宽恕我们一样。当我回顾这一年的时候，除了有很多事很多的人我要感恩之外，我都想到有很多地方我需要反省。我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那种自私，自己的那种懒惰。我也相信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也都曾经得罪过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很不小心 踩到一啲嘅冇声气嘅地雷。我自己虽然冇事，但系伤咗旁边嘅人。所以喺我祷告当中，我时时去求神去饶恕，都藉咗呢个时候同弟兄姊妹求你哋嘅饶恕。巴不得我哋嘅关系系从新开始，新嘅一年带来新嘅开始。嗱，基督徒生命嘅更新，第二方面就系要重建对神真诚嘅嗰种爱慕。嗱，嗰啲犹大人咧，佢哋被掳之后，虽然佢哋唔敢再去拜偶像啦，佢哋甚至咧好积极去守摩西嘅律法，但系佢哋爱慕神嘅嗰种心咧，仍然系冷冰冰嘅。所以咧喺呢度28-29节咧，我睇见先知以赛亚咧，佢就重新去述说耶和华嘅属性，以两个问题咧去启发佢哋对神嘅爱。佢话：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嗱，事实上咧，嗰啲犹大人啊，对神嘅属性咧，听系听过，知系知道。但系呢一切只不过系佢哋头脑嘅知识，对佢哋嚟讲咧，佢哋嘅知识同佢嘅生活系互不相称嘅。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候佢哋太过注重呢个恩典，而唔忽略咗去爱慕呢位恩主。嗱，到底我哋呢位耶和华佢系一位点样嘅神呢？佢有啲咩系值得我哋去爱慕呢？首先喺呢个28节，以赛亚咧佢提到耶和华有三方面嘅超越性。第一，呢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三一神，佢系超越时间同埋历史嘅。第二，呢位创造天地万物嘅全能者，佢系超越空间、超越万有嘅，因为佢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嘅。第三，呢位永不改变、奇妙嘅测试咧，佢嘅智慧系无法测度嘅，系超越科学、超越人心嘅，因为佢系无所不知嘅。另外咧，喺29节，以赛亚提到咧，呢位耶和华佢唔单止系高高在上嘅，佢系尊荣嘅神，佢更加咧系乐意咧嚟到人间啊，叫人得到力量。凡系疲乏嘅，佢会赐能力；凡系软弱嘅，佢会赐力量。呢位神啊，佢系毫无条件咁样将恩典力量赐俾我哋，因为佢本身就系爱啦。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呢一位咁伟大、咁慈爱嘅呢位神，我哋点能够唔爱慕佢呢？我哋点能够唔跟随佢呢？我哋点能够唔侍奉佢呢？有多少时候我哋太过注重以赛亚书40章31节，而忽略咗28和29节呢？一个真正爱慕神嘅基督徒呢，佢一定会不断嘅追求认识呢位神，佢都更加不断会渴慕去经历呢位神。咁一个人佢系咪真系爱神，边个知道呢？除咗神知道之外呢，最清楚就是他自己了。我们可以用很多小事去衡量究竟我们今天是不是爱慕这位神。我就喜欢用守时这个品德去衡量我自己爱慕神那种心。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想究竟应该是神来等我，因为我来等神。我记得好多年前信主冇几耐，有机会喺团契咧第一次领诗少少紧张，咁早几日已经预备好啦。但系嗰一日咧，我迟翻教会结果咧嚟到呢个团契嘅门口咧， 听到里面呢这位主席，我们团契的团长呢已经在领着诗了，我就即时不敢入去，觉得好羞耻啊！直等到团长领完诗之后我才入去，那次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我以后不会这样再迟了。在四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在某间教会里面实习，这间教会呢他们是在九点钟崇拜的，咁而从我屋企去到教会呢大概要个半钟头，因为我怕迟啊，所以呢喺嗰个暑假当中，我哋每个礼拜一家人大概六点九呢就出门啦，咁好多时候都係喺教会嘅停车场呢喺度等等教会开门。嗱，虽然係辛苦，但係我心中好有喜乐，因为点啊，因为呢位神佢係配得我的敬拜和侍奉，都很感恩，因为我家人支持。但是现在我搬到来 New Jersey， 离开教会大概十五分钟，再不怕没位泊车，再不怕塞车，离教会越来越有把握，但是呢越来越迟。我在反省，我爱慕神的心是不是退缩了？我想在新年我要重新立志为主而活，将最好的光阴来献给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充满试探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要保守爱慕神那种心。为什么呢？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我们真诚地去爱慕这位神的时候，神他会按时赐下力量，叫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和试炼。在最近这个感恩节的晚上，我们一家人从纽约回到New Jersey，在这个公路上面，这个287经过一段路，发觉突然间塞车，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怎么会塞车呢？咁后来发觉不是有人撞车，再揸前面少少，睇见我原来在右边呢有一列的车排住队出去 exit， 咁再揸前面少少呢，睇见前面有一个好大招牌，就是 Best Buy。 原来后来想一想，原来今晚是 Black Friday 的前夕，很多公司都在有好货大拍卖。这个景象给我一个相当的 印象，相当特别。原来呢人是可以为了一些折扣呢，竟然会愿意在这个黑夜里面呢去排长龙去等去买嘢。我又諗我期望总有一日喺我哋鱼塘外面同样係有人排长龙等住要入嚟。并唔係因着我喺度，亦都唔係话因着呢度有神迹睇呀，而是因着这里真是有神我们可以拜的。但是世人他怎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因着我们今日有没有时时表露出那种对神真诚的爱慕呢？基督徒生命的更新第三方面，就是要重建靠神得力那种信心。根据28节，我们都知道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他从来不会疲乏的，他从来不会困倦的，但是他体恤他所创造的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正如在30节他说，就算是少年人也都会疲乏困倦的。 神他自己甚至是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亲身的来经历世人那种的疲乏和困倦。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看见疲乏困倦啊这两个字出现了总共七次那么多。当时那班犹大人真的落在这个疲乏困倦当中，他们有三方面是缺乏力量的，他们缺乏灵力、心力和体力。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在这三方面也都会经历到的。譬如说首先当一个人他没有按时灵修、读经、祷告，他就容易缺乏灵力啦。其次当他没有感受到一种的异象、使命、一种的鼓励，他就很容易缺乏那种心力。第三当他没有按时去饮食、休息、运动，他就很容易缺乏那种体力啦。为什么那时的那些犹大人他一直会疲乏困倦呢？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那种信心，他们不肯去依靠这位神，他们想靠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都没有体会到人是会疲倦的。正如这里31节说，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里所讲的强壮就是指那些被挑选出来的精英，甚至连这班的精英他们都会疲乏困倦。所以人是绝对不可靠的，但是在这个世上呢，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是会靠一些物质、靠一些人事 多于靠这个神。譬如说有些人呢他会一生去靠他双手，有些人呢他会靠他的外表，有些人呢他会靠一份工作，甚至有些人呢是会靠一笔的退休金。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我们要依靠这位神。那些犹大人呢，他们面对这个困境，他们没有办法自救，他们走投无路，怎么办呢？先知以赛亚就藉着一节经文来帮助他们，期望他们能够重建这个靠神得力的那种信心。这节经文是怎样呢？就是在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节经文的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神的应许为一个要求，并不是因着人的年龄或者是经验，也都不是因着人的那种属灵的光景，而是唯一神要求我们人去等候耶和华，他就必重新得力。你只需要等候，无论你是什么处境，你都可以重新得力。那什么是等候神呢？等候神就是仰望神、倚靠神、信靠神。就好像使徒彼得，他曾经有一次在海上来行走，他那一次呢，他存了一个爱慕神的心，不在乎海上的风浪，他一心一意呢要走到耶稣的跟前，他仰望耶稣，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就在水上面一步一步走，因为耶稣赐给他力量。那究竟基督徒等候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再看看31节，这里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曾经有神学家他们这样解释这节经文，他说那些等候、仰望、信靠神的人，他们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力量。第一，在一些突发的危难当中，他们必定会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可以飞得高、看得远，他们不再惧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神的杖、神的光都安慰他们。第二，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呢， 这个人奔跑呢就不会疲倦，因为他知道神的计划，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不怕了，他知道应该走的道路。所以不怪得这个诗人在诗篇119篇32节话，他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第三，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这个人他行走呢不会疲乏，因为呢他以神为最高的这个优先次序，所以他能够分配时间和体力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无论是他家庭的生活、他的工作、学业，或者是教会团契，他都可以分配得好，因为他以神为最高的优先次序。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世事啊，变幻莫测啊，我们怎能够把握明天呢？归根究底，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所问过的，究竟这位耶和华他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信得过靠得住的呢？假如你上次来过这个感恩聚会，你听过这五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活生生的那种见证，我怎样再能够有好些的见证呢？有好些的例子呢？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就是最好的例子了。人的话呢实在是很有限，但是神的话是永不落空的。生命记33章25节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亦都如何。你相不相信呢？以赛亚书49章23节说，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你相不相信呢？今日明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境，我们只要信不要怕，我们仰望基督，定睛在神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2012年将要来临了，你的心、你的身和你的灵是怎样呢？是不是需要更新呢？让我们一起来追求重建同神同人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重建对神真诚的那种爱慕，你都重建靠神得力的那种信心。我一起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顾念我们。神啊，求你帮助我弟兄姊妹，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反省，假如我们有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求神你亲自饶恕。主，巴不得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同你同人重建关系，我们更加愿意去爱慕你过于一切，我们更加愿意去倚靠你，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重新得力，去奔波前面的道路，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